主啊，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觉得你实在没有放过我们，你总是有用的爱来爱我们。你知道有些话我们虽然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听，听得进去，但主你爱我们，你还是把这些话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意把今天晚上整个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请你对我们深处说话，主啊，只有你说话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活过来。所以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并不稀少。求你借着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能够再一次把你的话语解开，尤其是历代之下，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其中的精义，主好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脚前，讨你自己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看这个历代之下。我们都知道说，从上礼拜三开始，我们用了四次的时间，就用两个礼拜三还有两个礼拜六，我们和弟兄姐妹约好了。那么我们主要呢是希望说，把历代之下，尤其讲到南方的王，两个支派的王怎么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我们想好好的看过，然后就可以跟我们上了几次讲到列王记上下的北国的几个王刚好能够配在一起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讲到南国，特别讲到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么当然历代之下是讲的最清楚的。那么我们读历代之下的时候，我们特别说我们从第九章开始，原因呢第十章开始，那原因就是因为前面九章是讲到所罗门，从第十章以后呢刚好就讲到了南国的这些诸王。那么我想为着礼拜三上礼拜三或者是今天早晨没有来的，我很快的时候复习一下。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在大卫跟所罗门底下，那么我们就知道经过了80年，如果再加上这个扫罗的40年，刚好是120年。那么经过这120年，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呢可以说是他的荣华，他的富贵可以说到了极点，因为神的的确确把智慧赐给他。没有想到呢，他是最有智慧的，也是最愚昧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愚昧呢？他拜偶像是最愚昧的。那么因着晚年所罗门拜偶像，结果你叫神管教的时候就领到他，所以呢神就从他的手里面就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他就夺回了10个支派，那么只剩下2个支派留给所罗门的家，也是留给大卫这一家。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就分作北国的10个支派和南国的2个支派。那么大家上一次我们读了列王记上下就知道说，这个北国呢是经过了好几个朝代，最少经过了7个朝代。那么一个朝代来了，等到换另外一个朝代，自然有篡位的事情发生，所以它属于好几个王室。但如果南国的话呢，只有一个王室，只有一个朝代，就是大卫。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有许多的后裔，他们做王的时候，他们都是不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乃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北国就不能这样说，比方说吧，后来巴沙王朝，他只能说他是坐在巴沙王朝的宝座上，他很难说他是延续耶罗伯安的，不能这样说。亚哈一家也是这样，耶户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是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不断的更替。那么尤其呢，我们特别注意到以色列分裂以后大概250年，没有一个王是逃生系列的。可是反过来，如果你看整个的南朝，看看南国，你看见就不一样了。因为只有一个朝代，第二只有一个王室，第三就是一个约，是神和大卫立的约，而且他大卫的宝座呢是一直要到永远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每次读到有的王很不讨神的喜悦，像约兰或者是罗伯安或者亚比亚，那么我们知道他们的确得罪神很厉害，但是神呢 并没有就把整个犹大家的灯光就把它熄灭了，所以在耶路撒冷还有灯光。这个灯光什么意思呢？就指的神的见证来说。所以虽然呢北国支派，他虽然南国支派我们叫不好，有时候呢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但多多少少你看见神见证的责任，耶路撒冷也好或者圣殿也好，是在他们肩膀上。那么而且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王宫所代表是大卫的宝座，那为着要维持大卫的宝座，你需要维持大卫的王宫或者所罗门的王宫，那么这个加在每一个人肩膀上的责任当然是大的。所以等到后来大家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都变成重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罗伯安因为没有那当然是做错了，他没有好好的对待来到他面前的人，用狠话来回答他们，结果我们这以色列四个支派他们正式就出走了。那出走了以后，当然基于经济的考量，这是很上算的事，因为从此以后他们不必再负担耶路伯，不必再负担所罗门王宫所带来的那些担子，不需要。还有圣殿，还有耶路撒冷，所有的支出和费用他们都没有分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因着他们拜偶像，因着他们有另外的敬拜中心，所以你看见很自然的北国十个支派成为一个单位。那为着维持这个单位，为着维持他的独立，为着这个十个支派能够相安无事，能够团结，所以他当然就另外就设立了个敬拜的中心。那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是得罪主的，这件事得罪主，意思是说在神的眼光里面，你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政治事情，但你讲到敬拜的时候就有一个东西，意思就是说南国每年三次要在耶路撒冷去过节，北国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祭司跟利未人是全国的，还有大卫的宝座也是全国的。所以曾几何时，十个支派离家出走了，那么当然就形成了分隔的局面。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我们读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那么圣灵呢就大概借着耶利米的手，很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列王记上下，因为耶利米呢他很懂得神到底对先知是怎么说话的，所以讲到借着微小的声音，那么让以利亚能听见的声音，然后能扭转整个的局面，无论是以利亚也好，无论是以利沙也好，你看见一面神就兴起了口头上的先知，然后呢接下来就约拿，他一半是口头的，一半是写下来的。那么到了何西阿，到了阿摩斯，他跟写下来的是先知，所以在先知录里面有17卷是写下来的。所以如果你讲到这个先知怎么样的启示，那最早的开始当然从列王记上下开始的。所以这是从耶利米的角度来看北方的几个王。那么等到历代之下上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多半是以斯拉写的，以斯拉到底是个祭司，所以以斯拉所注意的当然是圣殿的种种。所以讲到这个南国的诸王呢，他不大注意他们的政绩，就政治的成绩，他们也不大注意他们的武功，反而注意的是什么？他们属灵的光景。所以有的人的确是做领袖，你知道站在领袖的位置是不容易，做父母是不容易的。做父母当然需要有他的智慧，做长老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儿女，当然需要有管理的有一个管理的这个能力在那里。但是问题不在事情做得有多好，在神的眼光中，你看见等到他来评比这些所有几个南方几个王的时候，那么你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圣灵所注意他们属灵的光景，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到底他们是不是遵行神旨意的？那这是可以说是整个关键的所在。所以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注意到这些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都不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都是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而大卫的宝座主要是根据基督的宝座，所以只有南国能够代表将来基督的国，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而这些南国这些诸王呢，就代表今天因着顺服基督的权柄，然后能做神代表的权柄。在家庭来说，像父母就是代表的权柄；在教会来说，你看那些做长老还是其他真正背起教会责任的，你看他们用服权柄来服侍神的百姓，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慢慢的就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服在大卫的，服在这个基督的权下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权柄的性质不是生来的，权柄呢是生命长出来的，爱有多少，权柄就能有多少。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宝座是基督的宝座，不是我们的。如果每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都看见这一点的话，你就看见他们就有一个受挫的感觉，觉得我坐在这个宝座上是不配的。但是呢，因着我伏在主的权下，今天呢，你看主就让我从我的身上能够彰显他的权柄。所以有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很容易叫人顺服，就很容易叫人听见，而且愿意走在其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特别当我们来看这个南国的这个光景的，尤其读了历代之下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就给我们看到神怎么让他们一个一个做代表的权柄。所以这个是真正我们可以学到。你读到北国的时候，因为实在说来，有的位置是篡夺来的，篡夺来就是用肉体去夺取来的。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在教会里面是如此，在家庭里也是如此。很多的权柄是抢夺来的，很多的权柄是篡夺来的，那不是大卫的王室。如果大卫的王室的话，你看见说，只有大卫的后裔能够坐在上面，只有做王的生命才能够坐在那个宝座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看，那么在历代之下，圣灵怎么给我们看见他怎么对待这些王。所以如果把历代之下的南国诸王的光景和列王记上下北国诸王经并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图画就是一个完整的图画。因为在列王记上下，那么他是提到南国没有错，提到南国的诸王也没有错，不过点到为止就是了。那么只有我们读了历代之下，我们才知道说，这里不光是讲了历史，这是对历史的解释，这里不光讲的北国南国的诸王，这里特别给我们看他们在主里面属灵的情形。所以当你读到历代之下，你会读到一些东西是列王记上下里面没有提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么头一百年，我们知道头一百年呢，如果用北国来讲，就是经过了耶罗波安王朝，经过巴沙王朝、西利王朝还有亚哈王朝四个朝代，那是很近，大概经过了一百年。那么这一百年在南国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么有一件事我想还在提醒弟兄姊妹，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光比较那250年的话，那北国南国有的是好的王，有的不好的王。那么有的人读到南国也是这样，也是让你觉得很寒心，也是叫你觉得很失望。可是不要忘记，所有在南国那些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不长，所以加起来呢总共只有50年。所以在250年里面有200年，你看那些都是讨神，都是走在神心意中的，效法大卫和所罗门之道的那些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他就能率领全国上下能够爱神，能够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如果就是见证的托付来讲，实在说来，那200年在耶路撒冷还是有光的，当然有灰暗的时候，当然有软弱的时候。而且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看不管是好的王坏的王，算好的嘛，像亚沙像约沙法，但实际上是有软弱。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权柄代表的权柄没有绝对，所以只有神的权柄才是绝对，因为神从来不错。所以今天只有人对于神的顺服是绝对的顺服，对人不是。